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一个稳定的成长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常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常常会碰到许多的难处，在人生的这个跨越之中啊，常常好像会有风浪出现在我们的周围。那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到，希望对新的一年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一个学习啊，就是我们这一年怎么样子大家能够稳行在高处啊，不光是稳啊，还要在高处，不然的话我们常常稳行在低处爬不起来啊。我们是怎么样子能够稳行在高处啊，不是在蒙恩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稳行在高处。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哈巴谷啊，哈巴谷所处的世代是一个这么艰难啊，巴比伦人就要来犯境的啊，一个艰难的局面啊，当他那天一直写到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啊，他在那里说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啊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内绝了羊，棚内没有牛啊，当他眼睛所看去的东西全是一个啊一个非常不顺利或是一个艰难的环境，但是他底下就接着他的话题一转啊，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你们怎么都不背呢？这是我们全年要背的。我还特别让弟兄姊妹买那个月历回家，底下这句话就在那里啊，我们一起来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弟兄姊妹，虽然前面有这么多的难处，没有一样可以鼓励他的啊，没有一个环境可以让他在主的面前觉得有盼望的，但是他的盼望是在乎神。很多时候我们被带到一个难处，那个难处不止一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从前常常有时坐在那边算我的难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指头不够用，还要再多拿一个手来，啊，好像那个难处同时临到的啊，身体的也好，工作上的也好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像同时难处临到。弟兄姊妹，这就像哈巴谷当时所处的环境，他眼睛所看的没有一样能够让他兴奋，没有一个环境可以带给他指望，但是他的指望是在那位天上的神啊。所以当他在这里数算完这一切的难处的时候，他突然话锋一转，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稳行在高处，不是要等到环境顺利的时候，但很多的时候都是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因着与神同行，我们整个人被神提升起来，让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啊！所以面对这个新的一年，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同有一个心愿，怎么样子让我们今年的生活啊是一个啊稳行在高处的生活啊啊！这是我一个很大很大的盼望，也希望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学习。所以呢，我这一连串会有一些题目讲到我们稳行在高处啊。那么好，到底我们怎么样子可以真正的稳行在高处？那今天我比较着重在救恩方面的。过几天我也会讲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一些很实际的学习，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避免脱离一些不必要的搅扰跟失败，而让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能够 stabilize 啊，我们能够真正的稳定下来。那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的圣经啊，我们请翻到以赛亚书28章两段的圣经啊，836页以赛亚书28章16节，这节圣经也是鼓励弟兄姊妹背起来啊，我们是放在今天的背诵经文上，太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感谢你，主说他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我们知道这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来说的。我们请翻到哥林多前书16章，新约哥林多前书16章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请再读一次啊！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啊，弟兄们读这句话的时候，不要光只读后半啊！啊，做大丈夫要刚强，所以在家里面大男人主义啊，这不是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要警醒，要在真道上啊，在这个神伟大的救恩和真理的面前，我们要站得稳，不可以妥协，我们不可以放松，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站得稳。他说要做大丈夫，要为刚强。好，我想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就好啊，诗篇91篇14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好，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里啊。啊，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讲到怎么样子稳行在高处。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持定我们救恩稳固的根基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成为蒙恩得救的人啊，主借着他的儿子，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的救恩做的是那样子的完全啊，那完全到一个地步，他不需要留在地上，他可以回到天上去，因为所有该做的他通通做成了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形容救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全备的救恩，它是一个这么完全，完全到一个地步，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救恩上面加上任何的东西。弟兄姊妹，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啊。所以主在借着以赛亚在旧约的时候早就已经预言，他说看啊，我在锡安要放一块石头，他要作为根基啊，它是一个试验过的石头，它是一个稳固的根基，它是一个宝贵的房角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有得救的人都被神放在这块石头啊。所以刚才的诗歌说到基督磐石我所稳踏，那这个石头 A rock of ages 万古的磐石，没有人可以摇动它的。弟兄姊妹，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得救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稳固的磐石上面，没有一个仇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摇动我们，因为这是一个稳固的磐石啊！地上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啊，那个埃弗勒斯峰啊 ，Everest， 那么大的一个山，当地震来的时候，当龙卷风来的时候，它稳若泰山啊，它毫不动摇的。啊，我们以前在 Oklahoma 的时候，常常有龙卷风来。那龙卷风来啊，它不是仅仅飞沙走石，一个房子、车子全部都被它带到天上去，啊，摔得粉碎。地上没有一个东西好像在这个龙卷风的面前站得住。但是当这个龙卷风经过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喜马拉雅山笑看它，这个地方根本动不了它的。那不过是地上的一座山。感谢弟兄姊妹，神说他所给我们的磐石是一个万古的磐石，没有人可以摇动他的啊！所以有一首诗歌，他说：“万古磐石做你根基，谁能摇动你安息啊？”弟兄姊妹，当基督说成了的时候，我们都 safe 了，我们被藏在磐石的里面。这个磐石是一个试验过的石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打得倒他啊，没有一个仇敌的攻击能够摧毁得了他，他是一个被试验过的。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一生经过试验，仇敌试验他，神在这里试验他，一切的环境在这里试验他。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在人性的里面，他胜过仇敌一切的试探，他胜过一切的要求，他完全得胜。所以当主耶稣被带到旷野里面去的时候，撒旦在这里试验他，然后一再地跟他讲，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叫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殿顶上跳下来。弟兄姊妹，撒旦就一直要叫主耶稣回到神儿子的地位上去跟他征战。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这么谦卑啊，他知道他来的目的，所以他一直站在人性的地位上， 他不是靠着神性胜过撒旦的，他完全在一个软弱的人性里面，他在人性的里面，他胜过仇敌一切的考验。弟兄姊妹，这叫做试验过的石头。那我想我们今天偶尔得胜，我们都很神奇，主耶稣是连一点失败都不可以的啊！啊，你如果从来没有打过高尔夫球，你要有一天人家带你去打高尔夫球啊，你一挥杆，结果呢第一球就嘣就进洞，哇，人家都佩服你，佩服的不得了。那弟兄姊妹，不见得你第二杆也是一杆进洞啊，也不见得你第三杆一杆进洞的啊，你投篮球也是这个样子啊，你第一球就进去了，并不代表你以后都进去。我们可以偶尔失败，人家还夸奖我们，对不对？哎呦，你这个投篮率是达七成了，那不得了啊！ Mike Jordan 不过多少成啊？你能够达到七成了不起。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他不能有丝毫的失败。当主一失败的时候，我们今天通通可以回家了。我们的前途是永远的审判，我们今天不需要坐在这里。所以当主耶稣在人性的地位里面，他经过了一切的考验，他是恶，是真的恶，他累，是真的累。在那么风暴的 海上，坐在船上，门徒们都吓得个要死，主耶稣睡着了。你不要以为主耶稣懒呢、啊、主耶稣是累啊，累到一个地步，风暴这么大，他睡着了。他真的在人性的里面经过了一切的试验，而这个试验过的石头，他要成为我们稳固的根基，他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他可以知道我们里面的需要，他可以把我们所有需要的恩典救恩，他能够应时的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这叫做伟大的救恩啊！他不仅仅是试验过的石头，他是一个稳固的磐石，他是防脚的头块石头啊！说到神一切的建造以他为标准，他是那个 cornerstone。当以前的建筑是这个 cornerstone 下去以后，不管左边，不管右边，不管上面，所有的建造以他为标准啊！所有超出来的要推进去啊，不够的要摆平。弟兄姊妹，他是我们的 cornerstone， 他是神的标准，一切的建造，一切神所要得着的，都是以主耶稣为标准，他是这个救恩的根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当我们要去买车子或者买任何东西，我们第一个就要问，这个品质可靠吗？当你要娶一个太太或者要嫁一个先生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个人值得我把一辈子交给他吗？当你要去买股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公司可不可靠，情形怎么样？弟兄姊妹，当你要存钱到一个银行的时候，你不会随便找个银行，你要想说这个银行可不可靠。那这是我们在地上都是在这样子做的。而当我们要把我们这一生要托付给一位信仰的对象，托付给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今天圣经上所说的是真的吗？我们这一位神他所应许的是我们真正可以经历的吗？弟兄姊妹，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给我们所摆的是一个万古的磐石啊，是一个稳固的根基，是一个试验过的石头，是一个宝贵的房角石。好的，所有信靠他的人啊，都不至于着急。那这个根基，弟兄姊妹，那既然是一个这么稳固的根基，但是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自己的经历啊，那我们常常还是会软弱，对不对？那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我们还是会跌倒呢？为什么我们还是仇敌常常搅扰我们呢？为什么我们还是有这么多的残累呢？为什么我们还是有这么多的劳苦愁烦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直问下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都不是在主的救恩上出问题，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一连串的信息想要讲的。既然神的给我们的恩典是一个稳固的磐石啊，是仇敌摇动不了的，而且这个磐石高到一个地步，诗篇27篇告诉我们是仇敌打不到的。那为什么我们还常常软弱，常常被仇敌惊吓，常常在难处中起不来呢？那弟兄姊妹，我们被搅扰，我们失去了平稳啊，我们活得不安定，那基本上就是两件事情。那一个说到仇敌的存在啊，仇敌在这里吓唬我们，仇敌在这里攻击我们，仇敌在这里搅扰我们啊。另外一方面呢，讲到我们这一个人，我们里面人性的软弱啊，我们里面人性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可以仇敌可以来搅扰我们的这个根据的这个点啊，所以我们会常常会软弱，会受亏损。所以呢，底下我们要讲到，那么到底在主观上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过得平稳啊？那所以我在这里简单的提了两个点啊，那一个呢，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子靠主站立得稳。 那特别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神的救恩啊和神所做成的救恩和真道的上面，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那另外我们再多读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多读两节好了。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两节的圣经是在265页。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好，请我们特别注意啊，他说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好的救恩，而且已经释放了我们，他说叫我们得以自由，他说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个再字啊，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表示说第一个我们的确曾经被奴仆的恶辖制，对不对？然后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都曾经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啊。那但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再被，所以这一个点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很清楚的，我们要去拒绝的。当再有恶再有捆绑要来束缚我们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基督早就叫我们自由，所以呢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再去顺从肉体活着，在神的儿子已经替我们还清了，我们已经不欠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意念啊！所以当你欠了一个债主，他一天到晚盯着你追你问你要钱啊，让你昼夜不安，因为你还不出来啊。那有一天一个人替你还了，你碰到他你不需要再怕了，因为别人已经替你还了啊，就是你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以前有一个老姊妹，她跟我们交通，她说她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时候对日抗战的期间啊，那有一些地方是被日本人占领的，所以百姓们都要很小心啊，因为你不小心他可以欺负你的啊，他可以要挟你，他可以随便的凌辱你，所以他们都要很紧张啊，特别是女孩子都不敢一个人走。那他们只要一看到日本人就要躲在那个巷口，躲在房子后面不敢随便出来啊。他说当这个广播突然报告说这个日本投降的时候啊，他们全部高兴得不得了啊。但是呢那个是日本人还没有，他们要分批撤退啊。他说广播已经报告得胜了，大家都在那里庆祝得胜了，可是当他一走到马路看到日本人的时候，他本能的就转到巷子去啊。他一想不对啊，我们已经得胜了，回头就出来啊，然后挺身昂首的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弟兄姊妹，因为太多年了，这么长时间啊在辖制的底下，已经让我们里面本能的产生了一种惧怕啊，我们本能的已经产生了那种被奴隶的感觉。所以当他们一出现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是怕。但是这段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自由，所以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要站稳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信主以前有什么东西特别辖制你，有什么的罪特别的辖制我们，信主以后不要再让他随便的辖制我们，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你从前觉得脾气是 out of your control， 弟兄姊妹，我们要靠自己，他还是 out of your control， 你没有办法管自己的脾气。但是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是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靠着主，你发现主要把我们带过去，因为基督他释放了我们。那将来我们会讲到细节啊，我们在生活里面的学习，我现在只是先提到点到就是了。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我们也不欠世界的债，我们也不欠仇敌的债，要去顺服仇敌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过一个新造自由的生活。那这是讲到第一件事情，不要再去受仇敌的骚扰。任何时候仇敌骚扰我们，我们去告诉主耶稣，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在真道上站得稳，拒绝仇敌一切的控告，拒绝仇敌给我们一切的辖制。 我这几天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感触蛮深的。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啊，常常读到的信息或听到的信息啊，常常在帮助神的儿女们怎么样子去胜过仇敌的控告啊。因为大家都很想做好，但是呢常常会失败啊，结果呢仇敌就会控告我们，控告到最后在主的面前啊，不能够很自然的享受主。所以呢弟兄们常常告诉我们宝血的功效啊，让我们靠得主的宝血站稳了。可是我发现啊，我发现现代的基督徒啊，里面有控告的不多哎，大家是宛若习以为常，反而是被瑕疵的没有感觉了，或者犯着错的没有太大的感觉，觉得我们都一样嘛，你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那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一代比一代的那个基督徒，我们那个水平好像在退步，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啊。那以前人犯罪的时候，里面定罪啊，觉得对不起主啊，饭吃不下啊，或者罚自己坐在墙角对付自己啊，或者有很多严格的要求。我们现在很少看见这些事情啊。你要去跟一个弟兄讲说，弟兄啊，你不应该赌博啊，你不应该酗酒，他很生气了，你管我干嘛啊？因为里面没有感觉了。我们觉得这也是一种瑕疵啊，仇敌借着各样的方法在这里破坏我们，叫我们失去安息啊，借着控告也好，借着瑕疵也好，这都是从仇敌的轨迹来的。所以弟兄告诉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弟兄姊妹，救恩的真理我们一定要清楚，圣经怎么说我怎么信，神做成了什么我怎么接受。因为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该要有的态度，所以圣经不能不熟，我等一下还要特别讲到啊。那第二个呢，他在这边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8页12节，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刚刚我们讲到说，我们不要要站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啊。那保罗特别告诉我们是要靠着主站立得稳，但是呢在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在这里提醒我们，若有人自己以为站立得稳，因为怎么样，我们能够站稳是在基督里面，是靠着主，不是我能。如果我们自己以为自己站立得稳，我们反而要谨慎，要小心，我们可能跌倒啊。我想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圣经上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啊？彼得啊，对，大家都很熟他啊，对不对？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我想我们那个故事将来弟兄姊妹都会读到的，在26章那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主对他几个门徒们讲，他说：“今夜你们都要因为我的缘故跌倒。”彼得一听心里就不舒服啊，他就跟主讲，他说：“就算众人都跌，他说众人都因为你的缘故跌倒，我永不跌倒。”他说：“我却永不跌倒。”那弟兄姊妹，我在细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彼得啊，你自己表达你的心愿，说我不会跌倒就好了。他前面还要加上一句，他说：“众人都因为你跌倒了，但是我却永不跌倒。”他对自己太有把握了。那别人可以跌倒，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够爱你，不像我这么爱你。他们都可以跌倒，都像你说的，他们可能都会跌倒，但是我却永不跌倒。啊，弟兄姊妹，这叫做自己以为自己可以站立得稳。那主耶稣真爱他，主耶稣回过来对他说：“他在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主刚刚开始是说你们都要跌倒啊，这次主就说你要跌倒。哎呀，彼得心里更不舒服了。他说：“主啊。”啊，我就算跟你一起死，我总不会不认你的。他说：“我可以跟主一起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当被主耶稣一被抓的时候，当神在这里一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都分散了，门徒逃着逃啊，衣服都还来不及穿，丢了就跑啊，每一个逃得这么狼狈。而彼得那一天三次的，甚至发咒起誓的。指着主耶稣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让彼得心里面痛苦啊！那一天，在他一个艰难，在一个难处的面前，他才发现他对神的爱是一个这么经不起考验的。他自己认为他对神绝对没问题，众人通通可以倒，我却永不跌倒。 他说我就算跟你死，我总不会不认你。弟兄姊妹，这是彼得里面的把握，他没有讲假话，这是他对他的认识，这是彼得可爱的地方。他知道他真是爱主，但是他却不认识自己。所以那一天被神一摆在环境里面的时候，一再逼迫，一再艰难的面前的时候，彼得才发现他对神的爱有心无力，出不来。一个小使命来问他，他就说我不认识他。再问他，我不认识他。第三次问他，他就发咒起誓，我不认识那个人。哦，弟兄姊妹，他三年多跟着主耶稣，看过多少的神迹，他从主耶稣身上感受到主耶稣伟大的生命，他的爱。但是在一个逼迫的面前，他没有办法站得住。那你说这是彼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一样。我在大学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他活生生的经历一个神迹，他真的从死亡的边缘里面，在一夜之间，因着神的仆人为他祷告，他的病整个好过来，整个好过来。他那时候跟我讲，他说于宏杰，全天下的人，当时我认为全天下的人可以不认识主，可以冷淡下去，可以软弱，我某某人再也不会软弱，因为我是活生生的清清楚楚的经历到神的意志。那天晚上当神的仆人为他祷告的时候，圣灵能力一下子浇灌他，他全人好像被电了一样，他的病整个好起来，一夜之间他的病好起来，原来皮包骨的一下子起来好了。有姊妹，他说我这一辈子不会跌倒了。这样子的问题是不是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都会讲，如果我们像十二个使徒看见主耶稣行过神迹，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跌倒。这就是他。他后来告诉我，他说神迹太不可靠了，不是神迹不可靠，我们这个人太不可靠了。当新的试探出现，当新的诱惑出现，新的难处出现，他说我一样软弱，我一样跌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心中认为你只要能够让主在你身上显个神迹，你就可以从此得胜，只要主耶稣在你身上给你一个奇妙的作为，你从此你不会离开他，弟兄姊妹，不要把你的希望放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所完成的救恩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跟主之间真实的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他给我们的祝福上面。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放在神的祝福，弟兄姊妹，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灰心，会跌倒，我们经不起考验。所以在这里他说，你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你要小心，反而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面。我刚才说过了，神的救恩这么可靠，为什么我们却常常软弱，常常不稳呢？一方面仇敌在这里搅扰我们，辖制我们，控告我们。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基督既然已经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从此以后要站得稳，要在真道上站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拒绝仇敌给我们一切的搅扰。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会不稳，是因为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谨慎，知道我是一个软弱的人，知道我在主的面前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今天是靠着主，我才可能站得稳。我不在这里骄傲，我不在这里自夸，我不在这里看不起神的儿女们。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跟面试跟我们一个查经班主席他的妹妹传福音那他是在台湾第一志愿考上台湾大学，而且是第一个院系很好的学校，他聪明得很，他也难免骄傲因为人太聪明了。我们跟他传福音，他就说我要么不信，我信的话我就要做最好的基督徒。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基督徒他看不上眼但我们还是传了，因为得救总是得救，是永生嘛骄傲的问题将来交给主好了。所以我们说，哎呀，神家就是需要你这样子的人要有好见证的人你赶快去认真去认识神后来我们跟他传传传不久以后，他真的信了。他信了以后呢，他也真的开始听半年里面把圣经读一遍我们好多人望尘莫及，半年里面哗圣经读一遍，然后问了很多很有深度的问题。但是也没有多久以后，他自己开始经历软弱了。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自己以为站得稳，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本性。其实我们的本性软弱如水的，我们可以自以为刚强，像彼得一样刚强到一个地步，主啊，我就算断了头我不能不认你的。但是那一天晚上，不过几个时辰之后， 他可以发动启示宣誓说，连这么爱主的彼得，连这样子亲身摸过主、跟过主、看过主的彼得，他都跌倒。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站得住。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在任何的难处、任何人生重大的抉择上，原来我说甚至在每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是一个不稳的人，我也处在一个不稳的时代里面，我今天如果能够稳行在高处，不是我们，主啊，是你在这里保守我，是你把我安置在高处。所以弟兄姊妹，这次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该要有的态度啊。而第三方面，积极上我们要穿戴神所给我们的军装啊。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274页，我想我们读13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而在这里讲到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都在面对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